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和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同名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正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之什么是企业心理援助，我是主持人夏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的协会 EAP 咨询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朱红老师呢，和我们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什么是企业心理援助。朱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那其实我刚刚一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的企业心理援助，在我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就可能是一堆人，比如说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来进行一个心理辅导或者心理治疗，或者是这种类型的一个活动。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心理援助呢？
那主持人理解的可能是企业心理援助当中的一块。那么完整的一个企业心理援助，我先来解释一下它的含义。
好的。
企业心理援助呢，又称全员心理管理技术，它是由企业为员工设置的一套系统的长期的福利项目。这套项目呢，是通过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对企业的诊断和建议，以及对员工和他直系亲属提供的专业咨询、指导和培训。它旨在帮助和改善企业的环境和氛围，解决员工及其亲属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它也是提高员工在企业中工作的绩效的一种方法，它是人文关怀的一块。
所以说我们的企业心理援助，其实是不是给企业本身来去做的，是相当于是给企业当中的员工去做的，对吗？
它是通过对企业员工的一个心理关怀来对企业负责。
对企业负责。
对，对企业负责。因为它里面的内容，EAP 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项目，不光是以前狭义的一个心理指导，还有包括压力管理、职业的心理健康、裁员的心理危机，还有一些灾难性的危机事件心理干预、职业的生涯规划和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管理，还类似法律纠纷、心理养生、拓展训练、家长课堂、团建，这些都是属于现代的企业 EAP 的内容。
其实还是蛮广的，包括内容。因为我刚刚听到就是有一个叫团建，
团建
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心理援助嘛。因为很多公司现在不是都流行，大家可能抽出来一个周末的时间一块儿去，比如说去那个滑雪，或者
是
去这个哪里去玩，这个也算是企业心理援助吗？
现在就是我们会把心理的一些心理小游戏加入到团建当中，然后以致帮助企业的员工更好的促进他的心理健康，还有团队协作。
所以说他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太一样，
对，
但是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员工和企业
是的
都能够蓬勃向上发展。
对对对。
而且我刚刚听您整个介绍完这一个企业心理援助啊，其实更像是一个双向负责的一个这样一种援助。因为它既向企业就是可以说为企业提供员工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怎么说总结。
对，它是会告诉企业主购买方，那么企业员工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现在的一个压力水平。那同时它也是对员工一个心理状况的评估，也可以及时发现员工的心理问题，及时来处理。所以说它既是对员工负责，包括对员工的家属它也是负责的。因为企业心理援助当中还包括婚姻家庭咨询、亲子沟通的咨询，它的涵盖面还是比较广的。那么员工的话，他对企业有一个负责任的状态，他有个很好的心理状态，他就会能更好的投入到企业。所以为什么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所以说一般如果是其实他其实是对企业购买的为员工去制定的一个心理上的服务，对吗？
对对对。他直接的是对员工，但是间接它的作用是反作用，
它的受益者其实是员工和企业本身。
是的是的。
所以说企业购买这个心理援助还是对它本身有一个 成长的作用，
是的，
助力作用。
现在世界500强企业很多都购买了这个服务，都非常重视心理健康这一块。
比如说有哪些企业呢？
类似星巴克
啊，类似星巴克。
对，星巴克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他就是强调要心理健康跟企业 EAP 加入重中之重。
嗯，
他是为了员工更好的在工作场所发挥他的作用，也能更好的服务。那么同样，他这样子的服务反作用于企业，也提升了企业形象和口碑。
嗯，所以说我们其实企业援助、企业心理援助，其实是一个对我们的企业员工，包括企业主都是有益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服务，对吗？
是的，是的，是的。
嗯，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既然这个企业心理援助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是它和我们普通的个人的心理援助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他个人的心理援助呢，那比较多的就是自己主动去找到心理咨询师，认为我自己心里可能有一个结，需要心理咨询师帮忙解答我现在的压力出了压力管理出了问题，
或者是生活上
人际，
对，
那么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那现在很多人他对自己的心理状况并不知道，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包括有一些朋友他也是会有一种病耻感，他觉得我心里是不是生病了，我去医院看病，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顾虑，不会主动去求助。
老师，病耻感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有心理疾病，然后我就非常羞耻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现在对于感冒，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头痛，我说出去别人不会觉得好像你怪怪的，会歧视你，但是一说我心里有问题，或者说是我睡眠压力这些都有问题的时候，别人会有异样的眼光，往往会有这样子，自己也会有这种感
觉，哎，你怎么会得心理疾病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也是在帮助普及，我们其实心理疾病也是正常的疾病之一。
是的，而且特别要引起重视，心理疾病它会有一种躯体反应，等到躯体反应的时候，它会攻击你的免疫系统，皮肤、肠胃、胃肠道，然后头痛啊，这些都来了，
包括失眠之类的都来了。
是的，是的，所有躯体化的疾病。为什么说有些看病他看不好，他去了很多科，到最后要转到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它是心理问题反映到躯体上的一个症状。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企业心理援助是被动的让这个员工去接受这样一个心理援助，因为他可能在工作当中觉得自己只是压力大，然后感觉很累，他可能对自己心理上的这个怎么说呢，心理状态没有太顾及到，
对，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认知，我这样子是需要援助了，我这样子是有点问题了，是需要帮助了。那么我们通过做心理体检筛查来确定他风险等级，如果没有问题，健康，那么完全 OK， 可以继续胜任工作。那么如果产生了，我们分为4级的风险预警，1级、2级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你，建议你寻求心理援助、心理帮助。那么到了3级、4级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精神科就诊，或者说是采取一些吃药啊、看病啊这样子的手段来辅助你恢复健康。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有了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就趋向于个人的心理援助了，对吗？
对对对，这样子就变成一个个人的心理援助。但是同样呢，我们这边也有团体的心理援助，那么针对于有共同问题或者有共同目标的人，可以做一个团体的小团体的团辅。类似工作和家庭产生矛盾的职业妇女，那么她在有孩子和二胎之后，她会有很多亲子问题，包括工作跟生活的协调问题，这样子的一类人，我们建议她可以做一下团辅。在经过团辅的过程中，我们让她了解工作和生活是如何来协调，压力是如何管理，情绪是怎么样去正确的发泄。情绪不是说我们要憋着，它是要采用一种正确的发泄方式。
所以说我们其实这个心理援助这一块还是蛮广的。
是的是的，它的涵盖面是挺广的、嗯、它是可以对所有员工都起到作用的，并不是说有心理问题的员工有作用，它同样是健康的员工它也会有，
可以起到一个助力的作用。
对，它可以给他一个指导，也可以让他了解我目前的一个心理状况，一个压力，睡眠是否是好的，
就可以一方面是给那些有问题的员工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呢可以让企业的员工更加了解自身的心理状态。
对对、
嗯、
是的。
那么这一个企业心理援助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就是发现的呢，或者说什么时候被制造出来的呢？
它是起源于20世纪的40年代，起源于美国，然后全球开始流行起来，一开始就是针对心理问题。
嗯，
所以现在我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一个综合服务，但是它是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下来操作的。
嗯，所以说这就是大概的这个我们企业心理援助的这样一个历史了。
对。
嗯，那么我们当今的比如说现在的一些职业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大约是有多少人去需要这个企业心理援助？
我看过一篇英国的一个文献，那么他讲了职场心理疾病的一些数据。
嗯，
他说每年有1/5的员工遭受着各种形式的心理疾病，同样心理疾病造成每年大约有9000万个工作日的损失。当问起员工缺勤的真实原因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企业主他都会觉得是个人情绪或者个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压力太大。那么30%-40%的病假与某种形式的心理疾病和情绪上的问题有关。而且据统计数据表明，他这个酗酒，光是酗酒问题，酗酒也是心理援助当中要改变的一个行为习惯，
嗯，
员工的健康生活的一个管理。那么酗酒产生的代价对英国当年它大约有损失20亿英镑，
光是因为就相当于是我们中国的老话叫做喝酒误事。
对对对
对，然后放到英国去，然后这个就为当年英国的这一个整个
是的
公司业界造成了大概20亿英镑的损失、啊、
对，然后任何一家公司的全体员工大概有1/5的人会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他的工作表现。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不是不仅是在英国，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
对，在全球都是这样子，特别是现在的疫情。
对，
疫情阶段，
对，
它是又是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
对，因为前段时间也是大家都在在家中自我隔离嘛。
对，
然后都是很长时间都是被禁足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可能不能出去活动，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那么丰富了，然后可能就在只能在家里待着，就在我们的心理方面可能会出现有一些烦躁焦躁这样
的
情况。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人类呢它是普遍倾向于去要求一个确定性稳定性的一个答案。
嗯，
对于不确定性我们会非常的焦虑。
对，
当在家中隔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在家中工作，那是员工，然后又是妻子，
对，又是孩子，又
是孩子的妈，
对
对，各种身份交杂在一起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混乱跟一些焦虑压力同时而来。以前的生活是规律的，现在生活规律被打乱了，所以现在后疫情时代心理问题更加突出。
所以说其实我们当今的职业现状其实不是那么好的，因为刚刚听您说了，其实1/5的人都会有这种不管是情绪上面的焦虑焦躁，或者说他严重一点的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疾病，但是真的有可能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有这样的比如说工作的时候非常烦躁啊，然后就是不想干活之类的这样的情绪，
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有，但是我们懂得调节，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很多人他是对于这个认知还没有达到这样子，他有一种懵懂的状态，他可能觉得我自己是出了问题了，
可能觉得哎呀，
但是也就熬就过了，忍忍就过了，
自己可能觉得不对劲儿，然后那我可能就状态不对，调整半天，请半天假或者请一天假，
是的
啊，这就是可能是这些人请假病假的来历。
对，我今天心情不舒服了， 莫名的烦躁，那我要请假。
嗯，
其实如果领导他认可或者说他体谅的话，那还是可以的，要不然在很多情况下他可能觉得你无理取闹。
对，如果 真的生病了那还
是
另外一说，
是的，
但如果真的是因为情绪或者是心理上的原因这个不想工作，这个我觉得真的还是我们的企业心理援助还是会起到很大一方面的作用的。
我们可以以数据说明，也可以以报告来提示，那么让企业主了解员工的一个心理状况。
嗯，
我可以告诉他做到隐私保密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告诉你员工大概有50%现在是压力过大，30%他是睡眠成问题了，那么企业主是不是建议你调整一下你的工作节奏和调整一下工作时间，来让员工协调一下工作和生活。
这样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蛮隐私的，他不告诉企业主具体是谁。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
做到一个隐私，
对，占比是多少你要注意了，这一块里面大概有两三个人他的心里觉得压力比较大，然后你可能得减少一下你的工作量。
对对对，但是我们对于员工个人到达3-4级预警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电话巡诊，
嗯，
来确定他的状况，他跟做测评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是否真的是需要来门诊，
相当于
是
一个事后的再确认一遍。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刚刚也是说了我们当今的一个职业现状啊，其实我们的大部分的职业还是比较高压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而且就是现在可能年轻人最害怕的就是听到那个叮叮叮的一个响声。
是的，
听到那个声音一响觉得老板又来了，然后我可能要去工作了，就觉得生活被压榨的没有多少了。这可能也是我们当今职业的这样一个现状。那么对于我们的 EAP 来说，它现在的一个趋势和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EAP 呢，近些年来人们对心理健康和心理保健的一个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一开始我们对心理问题它是完全陌生的，是排斥的，现在慢慢开始重视了，特别是疫情开始之后，那我们了解到心理问题它也是会导致各种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对，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可能一听到这个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或者心理咨询师
是非常陌生遥远的，
对，是非常陌生的，都不知道它是主要干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到我们这次疫情的时候，然后包括我们国家各个省市省份，然后再往武汉这个派驻医务人员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人群，就是他们的心理治疗师。
是的，我们的同行都有好多抗争奋斗在一线。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国家也是慢慢的开始重视这一方面的了。
的，
而且可能有一些职业啊，他的这个怎么说，可能是比较处于这个高压的这样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疫情当中我们的医务人员。
对，一线的医务人员包括医务人员的亲属，
对，都是比较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
是的，
因为既又面临着要去这个救人，然后要保证自己和家人的
健康，
而且他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嗯，那么在这一个环境来下当下，您觉得这个我们的 EAP 的趋势和我们的现状，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对吧？
是的是的，现在很多企业找到我们协会也是寻求这样子的帮助，因为当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危机干预。比如说有员工有极端的行为，有暴力的行为，那我们当然是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来做危机干预援助。但是这所谓的也是救火，
对，
在救火，但是能不能在它萌芽阶段或者说是没有产生的阶段我们就来做这个预防，
相当于是做到一个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是的，
对吗？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啊，就大约有哪些企业会，刚刚你也说过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就是已经开始会关注员工的这样一个心理健康了，对吗？
是的是的，500强的企业呢，它是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是很重视的，比如说华为啊，阿里啊。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如果以职业的它的业态来分，主要是服务业，服务业他受到的委屈和不能说的一些内心的一种苦楚他是比较多的。那么还有航空业，目前的航空业旅游业他受重创的。
对。
当然一直以来的就是金融业，金融业的压力，它的非金融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程序员996，
对，网络业互联网从业者，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需要 EAP 援助的一个群体。
嗯，那么其实也是随着我们的这些年啊，我们不光是我们个人对于我们心理健康和心理保健的态度开始变化，企业刚刚听您说的也是开始慢慢的来转变了。
是的是的、嗯、很多企业它是主动的找到我们来寻求这样子的帮助，比如说有银行的，有教育系统的，
嗯，
然后有程序员，很多各种类型的企业它都希望对员工有这样子人文关怀。
所以说那个企业既然是有需求的，那为什么他们现在会越来越觉得这个 EAP 如此重要？
因为 EAP 是渗透在他工作中的方方面面，虽然他看不见，但是我们是可以做到从入职体检来提示企业这位员工或者说是准员工他是否是适合做这个行业的，他的一个职业匹配度有多少，他的心理健康度有多少，他是否是完整心身心完整的一个状况下他来从事这份工作，他有没有准备好，这个是我们要告诉企业主的。那么入职之后也会有一个每年两次的心理体检，心理体检就是告诉企业主他的心理状况有没有产生变化，他现在是否能胜任这样子的工作，是否适合晋升，他的气质类型是不是适合，比如说我的气质类型可能就是不是适合太多的跟数字打交道，我对数字敏感性就不行、嗯、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更好的用人，企业来用人包括自己的员工的职业规划也很清晰明朗了，找到我们来做个人职业规划的也很多，那么他想明白自己的特长在哪里，天生的优势在哪里，会做什么会如鱼得水，做什么会非常棘手，在他的职业的时候他也能做出一个倾向性的选择。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企业心理援助其实是从我们刚迈入企业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参与到当中了。
对，是的，而且在企业，那么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我们会有企业的培训，企业讲座，讲座可以试试宣讲式的，我们把心理健康问题、幸福心理学、亲子沟通还有员工的人际关系、压力缓解、睡眠问题的管理都会穿插到讲座中，让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有所了解。那么另外还有培训，如果这个企业它的员工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即使能给他托底再给他做服务的话也是不能照顾到及时的照顾到所有员工的方方面面、
嗯、
那么企业主他是很希望自己能培养一批对心理学感兴趣并且有一定的素养的员工来照看，
就是企业内部
对
进行消化，
对照看自己的员工身边的同事的心理状况，及时的能把苗头
遏制住，
对，就不到最后的一个危机干预的阶段了。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听到您说了，其实这个有的是会采用一种宣讲式的这样一个方式，对吗？
对，是的。
其实我一开始想呢，像我们节目刚刚开头说到的，在我心目当中，一开始就是可能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宣讲式的，对，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心理治疗师站在台上，然后我们的企业员工在台下听。
对，
那我刚刚听您说的就是这是企业心理援助的一部分，那
是
不是也是有个人的，比如说一对一的这样的服务的？
也有也有。那么宣讲式的是一个大团体，
嗯，
也有团辅，刚才讲到有团辅，团辅的是对共同目标或者说有共同问题的一群人，小部分大概十来个二十个做一个团体辅导，会采用经常采用是一问一答的形式，我们来发现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嗯，
让同伴来指出，然后再告诉你怎样去正确的去处理，包括人际关系也好，去看待如何看待压力也好。那么还有一对一的，一对一的比较私密性的心理咨询，现在的形式很广泛啊，有电话、视频、网络， 也有面对面的面询。
其实这样的话，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他适合个人一对一，哪些人他不适合，就是比较适合这种团体型的。因为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一听到这两个方式，可能我就觉得比较开朗的人，他们就是比较外向的人，他们可能会更适合这样一个团体性的心理援助或者心理辅导。那可能比较内向一点，他就比较倾向于这个人的心理辅导，是这样吗？
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个人的风格跟选择。当然团体辅导呢，它不能解决个人的个性化的问题，它只能说是解决大家这个群体产生的共同问题，共同的疑问，那么我可以做一个解答。但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工作、他的家庭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有非常特殊的问题，还有要求保密性的。
对，
能做到私密型的只能是进行一对一的。
其实我们相当于就是群体当中也包含了个体，个体当中也是有群体的共性。
是的是的，
是来回牵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我们的企业为什么需要这个员工的心理援助。其实他呢也是从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一入职，还有就是入职之后可能会进行一年两次的这样一个回访，或者说是
心理体检。
那么有没有第三步呢？就比如说在企业当中还有哪些步骤是会用到的？
第三步就是培训。
培训、
当对心理援助有一点了解之后，企业主可以自己培养一部分人。
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一个内部消化的这样一个问题。
是的。
嗯，
那么同时还会，我们会对企业主给他一个用户画像。所谓的用户画像就是告诉他你的员工现在是处于哪种状况，建议你做哪些调整。比如比较特殊的，我们接到过的是对学生，当然学生他不能算是
企业员工，其实他不是，对，他不像是一个企业的员工，更像是一个
特殊群体。
对，
是的，
因为他都是到这儿来学习的，
都是一个群体。
对，
那么这个群体他的危机事件是比较多的，那么肯定是产生问题了，我们就得解决，所以会邀请心理专家来协助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来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
所以说我们在校园当中都可以听到一个职位叫做这个心理老师。
对，现在每个学校它会有个心理站。
对，
会有个心理站站长。
对，然后有可能就是哪些学生心理有些问题或者有一些想法的
困惑的，
都会跑到这个心理站。
是的，
来跟这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自己
的
困惑。
类似树洞一样的
这样子的作用。对，那么其实这个不是于企业方面的，它是不是有些群体也是有这个心理援助的？
其实它企业心理援助呢，那么说的是企业员工，但是对每个人每个个体他每一个身份都是有用的，只是说现在我们谈的是一个企业员工，企业主购买的是比较多的。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是企业的员工来说，我们的这个企业心理援助它包含的是哪些服务呀？
第一就是调查分析，我先要了解这个企业它的员工目前的心理状况，然后就是个体咨询，如果有问题，也就是刚才说的三级四级预警了，那么我们会电话巡诊做一个个体咨询，建议他来就诊，或者说是约心理咨询一对一的。那么还有团体咨询，就是类似团辅、团辅的形式。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一个，
是的
那种类型的。
还有就是教育培训，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培训呢不可能立竿见影，
对，可能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是的，如果心理咨询师他培养出来了，那么他在接触或者工作当中他也会遇到自己的困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进行一次一次的团辅，来替他解决他遇到的问题。他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他别人求助于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相当于是一个教授的过程。
对，相当于是心理学上说的督导。
督导的一个过程。
对，
嗯，
还有类似就是职业生涯规划，这是对一个个体还有一个组织的方向整体性的一个规划。当迷茫的时候， 或者说不清楚自己的路在哪里的时候，你可以来要求我们做一个职业规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推广宣传，那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企业 EAP 我们究竟是在做什么，不是口头上说说的很空洞的一个东西，它是实实在在能帮助到员工和企业主的。另外一个就是危机干预救火的过程，
那对，这个应该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
对，这个也是每个企业总是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当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的个人危机事件的个人他需要心理干预，这是必然的。那么对这件事情的辐射到的影响到的看到的听到的，这些都会对他们产生多多少少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评估然后再进行处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测评，个人他的一个目前的心理状况，包括他的一个职业倾向，都是需要做一个心理评估。
所以说我刚刚听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感觉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企业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 EAP 的一个重要性的。
是的是的，
对，而且其实我相信我们大家在入职的时候也没有去一般都是跟面试官来说，可能就是他问你你有将来有什么职业规划没有，可能也是稍稍就带过了，可能就是我想得到锻炼之类的。
对
对，但是你可能对你自己究竟适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你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哪一面是比较擅长的并不了解，可能还需要你经过很长时间的去自我挖掘。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去应聘一个财务财务岗，那他究竟是对外跑贷款的呢，还是做成本会计，
对，
对内做账的，
对，这是两个方面
完全是。对对对，虽然它是同一样的一个职务名称，但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它工作内容跟人接触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们要看一下它到底匹配哪一个，这样子的话是会有个倾向性。
比如说他这个人比较开朗乐观的，就是也不是乐观，就是开朗的，
对对对，
适合跟人打交道的，
是的是的，
他可能就是往外面去跑一跑。
对对
对,
对，他也会做得很开心，
对，就觉得哎，我今天又可以去哪儿了。
是的是的，
对，但是如果他本来就比较安静的一个人，
对，不善交际的，
对，
又很细心，
对，他就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企业内部，
是的是
去做这样的这样一个工作。
对,
对，那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我们企业心理援助包含的分别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方面，那么我想知道啊，就是调查分析它是怎么样进行调查的？
调查分析通过做一些 SL-90 啊，
那就是
量
表，
对，做一些专业的量表。
嗯，
那么这些专业量表你也可能会问，是不是我有可以说谎的这个程度
啊？
是这个
可能不会如实的去填这个量
表，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心理问题，
对，
我也不愿意让企业主，我明明知道你是购买了这个服务，但是我不想让你知道，
就可能会个人就是往专门往这个
好的方面
好的方面去写，
但是除非是经过专业的心理训练的，那么他是很难避免掉我们当中的一些小的陷阱的。
所以说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心理量表，
还是如实的回答会比较好，因为如实的回答既是对你自己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包括对你的家庭也是，如实知道你自己的心理问题，这并不可耻，即使把它解决掉就没问题，它不是病。
对，可能现在我们大家的一个常态都会觉得我们没有病是正常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小的问题才是正常的。
对
对，如果真的像一帆风顺的话，就像我们的心电图一样，那就没了呀。对呀、啊、都
是
有波峰和波谷
的。
那么我们在进行个体咨询的时候，它也包含了这个工作个人以及家庭问题，在工作方面我们会涉及到哪些问题呢？
工作压力，
主要是工作压力，
还有晋升，
晋升，
晋升与否，我晋升了那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对新的工作内容不满意，或者说是我调岗了，我对同事关系不满意，我处理不了，这样子同事都会出现很多心理问题，包括最后影响到他的一个躯体症状也会出现。
对，所以说如果他没有及时调整过来的话，可能就会对他这个工作状态上面大打折扣。
对对对，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嗯，
然后会影响他的睡眠。
对，肯定，因为如果这个工作就是 完不成或者是效率不高的话，
对，
肯定会
失眠，都会有业绩考核啊，
对
什么的。
对，那么对于个人以及家庭方面，一般都会有哪些问题呢？
亲子矛盾，
亲子矛盾，
婚姻家庭关系，
对，
然后自己，比如说大龄单身，那么也会涉及到父母的离婚啊、恐婚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的心理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在现实咨询当中遇到过吗？就比如说，
有的，
真
的挺多
的，
挺多的，
真的会有这个大龄逼婚的问题吗？
有啊。那么我们给他的建议，见招拆招，
见招拆招，
同时要认清自己吧。
嗯，
就是说你恐婚，究竟是对这个婚姻有恐惧，还是说根本就是没有期待，不想结婚？这个是得分清楚的，不是说所有大龄未婚都是恐婚，他可能他就是比较认为独身主义会比较好，那么他就是不想结婚，他可能觉得自己现在状态很满意，不想改变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不能给他很简单就归为一类某一类人群。
对，
我们要充分的理解所有人，
他是有不同不、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形成的原因的。
对，
我们要去把这个原因找到。
对对，是的是的，我们要去理解跟认同，并且 去了解他产生这个心理问题的背后的物质基础在哪里。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些个体咨询上面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是的。
那么我们在团体咨询的时候会 面临到哪些，就是除了说您刚刚说到这个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同一个大类啊，就是父母催婚啊，或者说是、相亲啊，这些问题上面，团体服务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整个团体的一个士气，
士气，
对，
对
他的士气，
对，
工作的会不会产生倦怠了？
他的向心力，
对，我对这个工作时间长了，特别是三五年之后，还有晋升无望了，或者说是重复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的时候，这样子我们统计过。心理问题的产生会比较多。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对于企业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一个团队他的向心力或者说他的这一个斗志没了，
对，
他相当于是给企业包括他个人来说都是会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的。
是的是的。
嗯，
它会影响工作的效率，也会影响整一个公司的一个整体进度。
嗯，那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这个教育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那个教育培训我想就是刚刚您说的，就是相当于是在企业内部去培养一些这个对心理这个援助感兴趣的一些员工，然后让他们来帮助企业来自我内部消化。那么我们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是都会遇到哪些问题，就是除了我们刚刚其实讲到的，就比如说像晋升啊还有这个调岗的问题。
嗯，职业规划呢涉及到一个职业种类的选择，我对现在的职业做得非常不满意，那么可能是选择方向问题。我们要区分你是因为自己的个人能力问题，还是说你努力做不了完成不了工作业绩，那还是说你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工作，你的优势点不在这里，你的特长是可能是适合另外一种工作，你可能做起来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一个很个性化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测评当中最后一个，就是个人测评跟这个也是有联系的。
个人测评是的，但是职业生涯规划呢又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内容，
对，
它是一块分支，它不是说做心理体检的时候会把这个做上，但是这个呢是对自己的了解，包括对以后负责任的会选择做单独做这么一块规划。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客户，一个来访者，他是每年来找我们一次，他来聊一下他自己这一年的近况，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做一些什么决定，来听一下我们的建议，然后再畅想一下他来年有什么计划。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汇报的一个过程啊，有点像，
嗯，说的高一点像指导，人生指导。那他来听一下我们的专业意见，对他这样子的选择有没有错，他觉得自己有没有错，或者说是这样子的选择我在 A 跟 B 之间我更好的倾向于哪一个应该。
所以说也是帮我们自己了解自身的同时，能够让我们去更加
清晰以后未来的方向，
去选择更适合自己发展
的
方向。对，那么最后一个我们的这一个这个服务里面啊，就是可能比较沉重的就是危机干预了。
是的是的，危机干预呢我们做过挺多的，现在不能说企业的名字，
对，
但是确实是挺伤心的，有些
就会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是的，比如说开会途中突然某位员工他就做出极端的行为了。
真的是有会有这样的？
有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理解这位员工他可能生前会有抑郁症焦虑症，他没有及时就医，或者说他及时就医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或持续治疗。另外他的家庭压力他的工作压力肯定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对，
包括他如果对职业晋升看得很重，他可能评了三五年没评上，没有晋升成功，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创伤。那么突然他激情地做出这么一个很反常的行为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个人他可能已经过世，但是对于现场的一些人他的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
对，就会觉得哎呀，这样一个人平常还好好的正正常常的，
大家都在开会，
怎么突然一下就。
是的，
所以说我们的其实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出来，我们的企业心理援助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本身来说
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
对，
如果能及早发现他的一个心理问题或者说他的一个焦虑抑郁的状况，那么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干预，也许能避免或者说是延长这个时间。
对，有可能它就不会再发生了。
对，
嗯，那么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企业心理援助包含哪些服务啊，那么其实是不是也可以从工作生活还有家庭三个方面来说呢？
对，那我们从服务的范围来分，它的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一块。
嗯，
对于企业主来说他购买我们的服务他是很关注员工的一个工作状况。
对，
那么包括一个工作的设计，长线的一个发展，专长的发展，然后岗位的调试，还有裁员时候的员工心理。
其实说到这个裁员，我想到了我前段时间看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忘了叫什么了，就是大概是可能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危机然后帮助处理。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段落吧，就是他这个有一个公司要裁员，他会专门就是聘请这些可能类似于公关的人去进行心理上面的一些安抚。是不是其实跟这个类型有点像？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对，他的公关呢，一个是如果事情比较大可能会对舆论媒体有个公关。
对，
但是我们做的公关是心理上的，
主要是针对这个员工个人的。
对，员工个人的一个心理调试吧。
嗯，
包括他一个退休，好多人在退休后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了，他会有一种落差感
啊，就是原来我没退休之前我每天都在忙这个忙那个，然后突然一下哎呀都空空荡荡
人走茶凉的感觉。
对
对，会有这样子一个落差，那么我们更好的让他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包括离职后的一个工作生活。
嗯，那么从生活方面呢？
生活方面就是包括家庭生活，家庭婚姻，然后生活的一个管理，你包括自己的一个作息规律，然后工作计划生活计划，还有休闲娱乐，总要去协调工作与休闲。
对，也不能总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要学会劳逸结合。
劳逸结合，
对，
还有人际关系，再包括一些法律啊财务啊这些问题的咨询。
法律财务也会有吗？
有。
这个我比较好奇啊，前面我都能比较理解，就是相当于就是比较个人化的一些东西，那法律财务这一方面能有哪些帮助呢？
法律财务如果我们对他的婚姻规划清晰之后，他能更好的去处理，能分析他的法律财务应该怎样去完善，怎样去跟进。
嗯，
那么他其实我们在分析他的家庭生活或者说是他对一些离婚咨询来说，他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走哪一步，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可能有些人他是来寻找个答案，但是有些人很多是没有答案的，他是希望咨询师给你个答案，但咨询师一般是不会给你答案，但告诉你怎样让你正确的去思考，正确的去看待
问题，怎样能够帮助你找自己找那个答案。
对， 协助你来更好的成长、
嗯、
来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答案，那么你就是更好的进一步去处理你的法律啊财务啊这些问题。
嗯，其实我刚刚包括您说到这个生活管理上面，其实我想到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健康方面的这样一个东西了。
因为现在经常坐在那边会有三高
对
肥胖，
像我们这样的这样的职业都是基本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动都不动的。
是的是的，
所以这样 也会有帮助对吗？
也会有，因为它有一个健康管理的这么一方面的工作，它也是可以由心理咨询师跟健康管理师共同完成的。
所以心理咨询和健康管理它是可以一起来完成，
相
辅相成。
因为刚才我也说，如果心理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它会慢慢的转变成躯体症状。
哦，对，可能他压力大就会抽烟喝酒。
对，其实抽烟它是一个镇定的作用，往往人在焦虑的时候会抽烟抽得比较猛。
这个我倒没有什么体验，因为我不抽烟，所以我不太理解这个。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适当的去放松自己也是和缓释压力有一定的作用。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在企业里面建宣泄室。
哦，
因为有些是会有一些暴力比如说拳击手套啊这些的一个宣泄室，以前还是比较流行的。
嗯，
那么员工会生气的时候或者暴躁的时候，客户投诉啊，甲方比较复杂的时候，
比较难缠的时候，
对对对，难弄的时候，他会到宣泄室里面去打几拳，
然后打完了之后浑身轻松。
是的，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宣泄方式。情绪压力当然是需要正确的途径宣泄，并不是用这样子一个暴力的行为来把它处理掉。可能你会采用放松、聊天、与咨询师谈一下，
嗯，
这样子的方式是更加健康、更加我们提倡的一种。
那么我们比如说哪些群体是比较需要我们的群体包括企业的心理援助呢？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学生。
嗯，
但是其实他又不是我们企业员工之类的，
但是他的家长
啊，
家长作为一个群体同样需要这样子的服务。家长在工作的时候他扮演的是公务员
员工的一个角色，
对，员工的角色，但他到家里他是扮演家长的一个角色。如何更好的去协调这样子两个角色，比如说老师他可能会把对学生的那一套带给自己的孩子，
对，
但是这样子的不利于孩子跟老师之间的一个距离，就是跟自己父母之间的
亲子之间的一个距离，
心理上的一个距离。
对，那么还有哪些职业呢？比如说我们刚刚其实说了老师这个职业，其实老师其实我感觉压力也是挺大的，
挺大的，
因为上班的时候要管一班的人，
对，我们现在叫神兽嘛，
对，管一班神兽回了家里面还有一个自己的小神兽。
是的，
对。
那么公务员群体它的压力是目前来说是比较大的，
因为现在处于一个还是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这样一个时期，然后可能我们的公务员在防疫过程当中也会面临比较高压
的
态势。
是的是
的，
公务员他是在整个疫情期间是没有休息的，
对，
我们
基本上我们在家隔离，他们就在外面，
他是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
对，
那么他要做到自己不害怕，但其实他也是正常人，他也会害怕。
对，
但是我们要求他不害怕，他同时奋斗在一线岗位上，那么他的心理问题也跟一线的医务人员也有类似的。但前疫情时代跟后疫情时代都会出现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对公务员的要求监管机制更加透明了，那对他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我刚刚听到您提到一个词啊，叫做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它这有什么区别呢？
前疫情时代是我们在疫情还没有发生或者前端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认知还是比较浅的时候，那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那时候是比较恐慌迷茫的。
对，
那么后疫情时代，现在的疫情已经是快稳定下来了，国内 态势也是比较好的。
对，而且现在不是说其实我们在外面只要是不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在人烟比较少的时候，都可以把口罩摘下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了。
对，
但是它的影响还在。
对，
比如说失业人口，
这个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是的，很多企业它真的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那么导致很多员工也失业了。他失业，他怎样去维系自己原来的生活？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后疫情时代，我们的企业支持员工心理健康都有哪些方法呢？
那我们要了解到员工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个需求。我们需要知道他也有生活的需求，同时在增加，因为经过统计，后疫情时代普遍大家的工作时间每周都增加了3个小时。
对，如果说是当时隔离在家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家隔离办公会很长时间，
是，
然后等现在真的上班了之后，会发现其实上班时间还是那么多。
对，可能还会更多。
对，
因为工作任务总要完成嘛。
那么还有哪一些比如说我们后疫情时代的企业的心理援助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那么我们要告诉员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员工支持的计划，我们购买了这样子的服务，他可以及时的利用到。因为是会有很多企业他有这样子的意识来购买服务，但是据统计大概只有6%到8%的使用率。
那就是光买了然后不用了，
都不用，他对他这个比较陌生，我也不想接触，我也没有问题。但是确实是在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心理问题的时候，能及时提供帮助的一个很需要的很实际的一个服务，能让他知道。同时企业主也不避讳谈论心理问题心理健康。也可以普及幸福心理学呀，然后这样子的话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慢慢的清楚的了解，也在大家的群体中形成一个氛围，不会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
那么我们的企业支持员工的意义到底有哪些呢？
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心理援助来帮助员工更好的认识自己，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同时我们对员工的一个支持其实也是对企业的支持。
对，其实是一个双向的相辅相成的支持，
也是对员工家属的一种支持。
对，那么我们说到我们的企业支持员工的意义啊，那我们企业支持员工都有哪些方法？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员工的实际需求，
多倾听。
对，我们要了解员工到底他自己在经历些什么，他有哪些困惑。第二个，我们要找到让员工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毕竟工作是为了生活。
对，
那么生活的好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所以这个平衡点是如何去找，也是在后疫情时代比较重要的一点。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要明确这个心理援助它是一个灵活性的，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个性化定制，根据每个企业每一个业态来定制心理服务。
就我想到了那个我们一开始说的有一个团建。
对
对,
对，
就可能是根据他这个个人定制要求。
是的，
我们的团体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我们一块出去玩，边玩就边做。
是的，但是我在团建里面我会加入心理小游戏。
对，
我会看一下团建这个团体的一个士气或者他的一个协作度是如何的，那么在哪一块是需要补充的，我就增加哪一块的工作。
所以说这也是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具有灵活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和方式呢。
当然同时就是我们要告诉员工我们购买了这样子服务，你可以真的很安心的去使用，同时我们会做到保密性，这个不需要担心自己的个人隐私会被泄露。这是咨询师最基本的一个伦理。
对，所以说我们的企业如果购买了这样的服务，也可以去跟我们的员工多说一说啊，如果这个有困惑啊，可以去跟我们的这个EP去聊一聊。
是的，
对，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保障。我觉得员工其实这个使用率不高，也是跟企业的宣传度包括他的这个理解有一些偏差，我感觉有一些关系吧，也是。
是的，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主动做一些宣讲，这是我们、EAP 咨询师能提供的一些服务。当然企业主你购买这样子的服务，有这样子的意识，你也可以有意无意的在一个公众场合谈论心理健康，来重视这一块，那么员工可能也会被感染到。
那么我就想知道，那我们这个协会的 EAP 它到底有哪一些服务项目呢？
我们协会的 EAP 它是从用户的画像，然后再到团体咨询、个体咨询、心理体检，包括入职前的心理体检、入职中的心理体检，然后再加上一对一的电话咨询、视频咨询、面询，还有心理讲座、心理培训，再加上职业生涯规划，还有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培训，心理培训。现在我们协会是跟卫健委有合作，卫健委委托我们协会来规范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行业，来整顿行业，因为现在乱象还挺多的。
对，
那么卫健委特地邀请我们协会来协助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么我们现在是会有一个培训的项目，是专门针对对心理学感兴趣、想从事这一块、想对自己更多了解的人来做的一个培训项目。所以可以关注浙江省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行业协会的公众号，也可以添加协会小助手的微信。那么小助手的微信是 HZZH0912，大家有任何问题，包括心理咨询、企业 EAP 或者自己的困惑，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来得到帮助。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朱红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来一起探讨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企业心理援助啊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也可以为大家普及了一下我们的企业心理援助其实是对我们的员工和企业都是有良性作用的这样一个正向的这样一个帮扶活动。对，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